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之前我在我的粉专上预告了这个节目会开哈，这个 podcast， 然后就讲到说，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奇怪特殊体质？故事就来自于我家来了一只鬼。哎，我没有把故事说完，就是要把好听的留到这个节目里面。这个故事可能有些人听过，比较简版的，是很多年前我曾经在《玫瑰之夜》里面说过，然后后来可能有人在出版品有看过，但是这个出版品其实搞得我很生气，因为当时节目在制作的时候，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些记者在旁边，其中有一位呢，生意头脑很好，每一次来录影，他就记录这些故事，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呢，就出版了。好，我就不提了，这么多年你也找不到这个书了，但居然在粉专上有人留言说，诶，是那个某某的书吗？我有看过，我也直接回答，我说他未经我同意就直接出书了。所以这个故事我要讲的比较仔细一点，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在当时节目的时间是不够说完的，大致上说了一下。我家来了一只鬼。其实在当时我的整个家庭，爸爸妈妈，我跟弟弟，就是四个人，四口之家哦。我们家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我父亲虽然在年少的时候人还在大陆，因为家里很穷，所以呢，我奶奶是把他们两兄弟跟我叔叔两个人呢送到教会学校去，因为教会通常都是服务大众的，然后也有一些教会派别呢是很注重教育的，好比说我的基督教这个教派富林安息日会，主要呢在社会上的服务就是医疗跟这个教育，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学校跟医院，好比说我们在美国的加州的这一个白先知纪念医院，这个医院就是非常大，在加州是最大的一个私人医院，甚至在迪士尼乐园里面有一个儿童医院，也是由我们富林安息日会的这一个医生医疗团队在主持的，而且是全美最好的脑科儿童脑科医院，就我们做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服务。那除了父亲有上过教会学校，然后做一个呢吊儿郎当有点两光的这个天主教徒以外，家里面其实没有，我也只有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一二年级或是更小的时候，父亲每一年会去一次教会，就是圣诞节啊，去望个弥撒，然后我很爱跟，是因为那一天呢一定会给很多小朋友很多在台湾不容易见到的糖果，就是从美国寄来的，所以很爱去，虽然也都没有坐在里面听弥撒，因为听不懂，太小了，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母亲也还没有开始潜心向佛，所以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家庭。可是有一天呢，就来了这一只鬼，但是在这一只鬼来我家里之前呢，先发生了两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呢，家里面就是我住在台北那个我从楼上滚下来啊，不知道前后你会不会听到的这个故事，那个家就是四楼的普通的公寓，隔间小小的，门一进来左边就是客厅，然后还有阳台，右手边的这个方向左边有两间房间，然后右手边是餐厅、浴室跟厨房，小小的，说是24平了，大概也就是个20来平，小小的。在那一天呢，我从房间里面走出来，没什么事，因为我胆子也很大，因为家里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也没有特别的一些民俗信仰，也没有拜拜，没有烧香，没有去什么安太岁，这些通通没有。然后有一天，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先是听到窗户哦，客厅那边阳台那边一排是窗户，以前的窗户是那种下面装轨道的木质框的那种窗户，就是你要锁的话它中间有个洞，然后是一种用锁的栓子把窗户锁紧的那一种木头窗户，所以它的开关蛮大声，就咔咔哦。那我走出来的时候我先听到窗户被拖拉的声音，可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请问是谁去开了那个窗户，砰，很大声的关上，我吓了一跳，心想是谁回来了吗？我匆忙走到客厅的时候，我就呆愣在现场，我就看到了一个透明的人形， 就站在我家客厅窗户前面，然后那个感觉是背对我的。当他听到我脚步声的时候，他有一个微微回头的状态，然后他就这样从我的面前，然后从我家的大门穿出去了，呆愣在现场。我心想，我刚刚看到了什么？幻觉吗？好，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接下来第二件事情，隔了几天又发生了，是什么呢？也是我一个人在家，然后突然间我们家的唱片就响起来了。叫唱片，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有玩黑胶唱片就会理解啊，它就是要把那个唱针拎起来，然后呢开一个开关让唱盘转起来，后你把唱针放下去，它会发出这种嘖嘖嘖嘖嘖嘖的声音，好，音乐就会出来。整个放唱片的过程是这样，没有人去动它，它为什么会自己转？我就发现了收音机上面的唱盘转了起来，然后音乐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又是我一个人，而且是晚上，我真的非常害怕。然后我真的是不知道跟谁求助，因为没有信仰，爸妈也不在家，我等了好久我才去把那个唱针拿起来，把唱机关上，之后我就躲在房间里面瑟瑟发抖。在躲进房间之前，因为害怕，我把家里能开的灯全打开了。我本来想要开收音机让声音出现，可是我又怕刚刚唱片才想过收音机会不会出现什么可怕的声音，所以我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躲在被子里面发抖。而且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很严格的人，那我父亲又是一个很铁齿的人，我都很怕说出来以后他们会觉得小孩子乱讲或者乱想会挨骂，所以我这些事情都没有说，我只当自己是神经错乱之类的。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事情，可是就在这种当我放下戒心，他就在我毫无预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从客厅要走回自己的房间，也就是说中间那一条类似走道了，虽然它不是一个走道的形式，左边是两个房间，右边就是餐厅的一个空间，我要往自己房间走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就在餐厅跟浴室中间的那一个墙角上挂着一个女鬼。我为什么说她挂着呢？是因为她就在房子的中央，然后她就在那个墙角上垂着长发，我看不清她的脸，遮住了，然后呢两手垂在两边，然后大概从膝盖以下她的脚就是淡化，你知道就是 dissolve，他就渐层的不见，就没有脚，像飘着，可是他又没有飘，他像是有个钩子把他勾在那个墙角一样，他就这样子大半个身体垂头，双手放旁边的镶在那个墙角。我当下看到的时候以为我的精神错乱又发生了，我回头看看我年幼的弟弟，我那个时候小学四年级下学期，我回头看看我弟弟一副浑然不知的样子，也没有害怕也没有什么。我还问他说你有看到什么吗？我弟说什么，我就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看见，再加上观察我的父母只有我，我以为他很快就消失，跟前两次发生的状况一样，但没有，他从那天开始就挂在那个墙上，我完全不知道他来这是什么意思，他也没有动也没有任何状态，就是像一个摆件一样镶在那里。本来餐厅吃饭的时候，桌子我的位置刚好是背对那个墙角的，但我就强烈的要求跟我父亲换位置，他问我为什么，不敢说。那有人听到会觉得说你好坏哦，你怎么叫你爸爸坐那个位置？不是的，是因为他在我背后，我看不到他，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行动，我宁愿面对着他可以观察他想干嘛，如果他真的伸手要掐住我爸爸的话，我还有机会嚷嚷，还有机会呢及时喊住或者去拉住我父亲。所以你要知道，一个10岁的小朋友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是面对一个挂在墙上的灰黑色的一个女鬼，我看不见她五官，看我知道她是女的，那是一个什么情况？而且这一挂就是一年多，一直到我小学5年级下学期，真的很恐怖。你要想象一个小孩子每天在家里提心吊胆，每天呢我都觉得我的耳朵后面发酸，然后都有很多口水，头皮都发麻，每天都防备着他会从墙上走下来，每天晚上睡觉 你知道当作没这件事情一样，因为有门嘛，可以挡住看不见，每天都担心受怕，又不敢说。还不只是这样，他镶在那里，我连洗澡都害怕。你要知道，浴室跟餐厅的那一面墙的墙角，他就镶在那里。我从此对洗澡都非常害怕，我都拉着我弟弟跟我一起洗澡。刚巧在那之前，我跟爸妈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又看到一个画面，就是电影里面的情节是说，有一个人他经过一个坟场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一个小东西，像一个戒指，我有点模糊了，一个捡到一个戒指，他觉得那个戒指温润可爱，也没想太多，他就把那个戒指带回家了。接下来他就把那个原来戒指的主人应该已经是埋在那一片坟里面了，然后那个戒指的主人呢也是个女鬼，就跟着他回家了。跟着他回家，电影上出现什么画面，当年的电影是没有分级的，所以小朋友会接受各种残忍可怕超乎他们年龄应该要看的东西。比方说我小学就看过大白鲨第一版的，你知道多血腥啊，我看完大白鲨的时候做噩梦欸，因为我的梦中就是我站在你想象那个镜头画面，我站在镜头的最前面，然后后面就是一个血盆大口，比我的人要大好几倍的一个血盆大口的鲨鱼嘴就一路追着我，我就梦到这样的梦。所以小朋友是很容易受惊吓，为什么要分级？当年没有，那是一个电影的预告，就是在讲说有人捡到了墓中主人的戒指，然后这个魂魄就跟他回去，是个女鬼。我家挂着的也是女鬼啊。然后它里面就出现一个画面，是这个男主角呢在浴室里面，那浴池在他的背后。以前我们的浴池都是用那种彩色瓷砖，就是鹅卵形状的，蓝的、白的，有些时候有红的，这种鹅卵的瓷砖铺成的水泥，然后上面铺瓷砖的那一种。他就在那个浴缸里面放了水，然后在那个热气氤氲的那个浴室里面，他放了水走出去，再走回来的时候，他是面对镜子，在那里看看他脸上啊，是不是要刮胡子还是干嘛的。然后镜头就带到他走到镜子前面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他背后的浴缸里面有一副骷髅，骷髅头就从浴缸噌一下就坐起来，然后那个骷髅头就转头看着那个镜子的方向。就这个画面让我们这种小朋友也吓得半死，再加上我家的浴室旁边的墙那里就镶了一个女鬼，所以我每天洗澡都很害怕，每天走进浴室里面我都要先看一下那个浴缸有没有什么东西会坐起来啊，每天每天的真的是整天的啦。然后看似没有事情，可是后来呢，长大以后回想，回想就是说，在那一年当中，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除了他挂在那里，我已经开始有点习惯，但是还是很害怕。我每天就怕他会从墙上走下来。回想以后呢，就想到那一年我们家过得很不容易，因为呢，从我父亲开始说起。我父亲呢，莫名其妙在工作中呢，就差点要晕倒。他身体一向很好，因为他大学念的是体育系啊。各位，那个年代不容易啊，他是国立师范大学的南京分校体育系毕业的。我的天哪！我长大以后发现他有这个学历的时候，我快吓傻了。就我爸这德行还会读书，真是有点小看自己的父亲了。然后呢？我父亲就突然间像昏迷一样，他送到医院，医生说是单独是一种滤过性病毒的侵扰，然后他的脚也肿起来，人也昏迷了，然后整个人看起来浮肿浮肿的，就在医院待了好几天，然后也莫名其妙好了。接下来是我在学校里面，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好动的小孩，也参加过田径队、球队等等的，所以每天呢，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一边吃一边玩，看流行什么。有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一段时间流行跳绳，就看谁跳的久，看谁的这个跳的次数最多，就一边吃饭一边跳跳跳跳跳。那 后来又流行踢毽子，就一边吃饭一边踢毽子。问题是我常常饭都没有吃完的原因，是因为呢，我都不会死，就跳绳跳不死，踢毽子踢不死，我不会花式，那我可以踢很久，我最高的技术踢500下，你觉得我还可以吃饭吗？就这样，所以下课的时候肚子饿也常常乱吃一些零食。当年吃的最多就是王子面，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王子面或者小豆干这一类的。然后我就在学校上课去没有多久，好像第一堂课还第二堂课的时候就肚子痛，然后当时小朋友一定送到医务室啊，学校的医务室，因为肚子痛的成因非常的多，所以学校的校医也不敢随便判断，就说请家长来。 那我父亲就把我带去当时台视电视公司啊，我父亲不是郎雄哈，他是一个幕后工作人员，他就把我带去台视的医务室，医务室是跟洪恩医院合作的，所以下午都可以去看病。刚好那一天的医生就是一个外科的医生，他瞧瞧肚子啊，判断了半天也不敢下决定，他只说如果我是下午去看的，然后他说如果我一直到晚上六点吃饭之前呢都没有结便便的话，那就是急性盲肠炎，如果结便便的话可能是别的原因，就果真没有。然后我就六点钟就被送到医院，七点钟就手术。从前可没有微创手术啊，开那个刀我真的不夸张，七公分，就这么大一刀。还好医生的这个技术不错，那个疤缝得很漂亮，然后我也没有蟹足肿，所以现在隐隐约约还看得到那个疤。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说其实自己是跟酒精无缘的，因为打麻药的时候，麻药在打的时候，那个麻醉师那个医生就问我说妹妹几岁啦，我说小学五年级了，他说哦念什么学校啊，我只回答永吉国小，就晕了，这么快，就这么快。然后醒来的时候手术已经结束，很痛，就这样。然后我就开了一个阑尾炎，就是盲肠炎。我还记得我醒来的时候医生来，然后就跟我开玩笑，他说妹妹你是不是一边吃饭一边玩，我心想哇塞，医生怎么那么厉害，连我在学校干嘛他都知道，这简直比神仙还厉害。我说对，一边吃饭一边踢毽子或跳绳。他说哦，以后不可以这样哦。然后他就问说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王子面，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王子面哦，因为那个阑尾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肠胃是有连结的，它是一个袋子，所以就在这样子那个剧烈的这样晃动中啊，医生就说我知道啊，因为你那个阑尾的小袋袋里面有好多王子面，我的妈呀好丢脸哦都烂在里面，难怪会发炎。我就这样在医院躺了好几天，因为这种都大手术，虽然是小是问题，可是就是毕竟是一个七公分长的伤疤。再接下来我弟弟也是就突然间像感冒一样，然后发高烧，高烧不退，后来只好送到医院，医生说类似是肺炎，又不像肺炎，可是他也是一直昏迷，也是白白在医院里面，又是打针又是干嘛又是住院的。接下来我妈妈这一桩最奇怪，她也是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去看了妇科，照了片子，照出来呢卵巢长东西了，那个刀就更大了，就说没有微创，所以因为是卵巢，所以那个刀呢是在下腹的地方横开一大刀，那个刀大概是20公分这么大，15到20公分这么大。然后呢动了这个大刀之后去看那个长东西的地方，打开来之后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片子照出来了。我们家就轮流四个人就在医院进进出出。而那一年呢，家里面只要是爸爸妈妈有个什么计划说哎，我们存了一笔钱我们可以出去旅游吧，就会因为一个人生病把钱用完了，那个年代没有健保，或者是呢有一点点什么哎，我们一块去干嘛吧，那个钱就花掉。就那一年大家过得很辛苦，也因为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也没有什么民俗信仰，所以都不会往那里想。我当时年纪小也没有想到这个连结，只觉得哎，这一年大家好辛苦哦。日子就这样过了一年多的某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呢是说会下暴雨，我们也没在意，可能是下雨之前吧，特别特别的热，屋子里面闷热的不得了，即便我们已经到顶楼去，然后汲取了那一个上面的这个水啊，洒在阳台上降温还是没有用，到了晚上窗户都开了还是非常的闷热。我跟弟弟在房间睡不住，我们就把这个席子搬到客厅，然后躺在客厅就稍稍比较凉快一点，那个年代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冷气，那要有钱人家里才装得了冷气。然后就在客厅跟那一道墙，我刻意睡到比较靠客厅的里面，是因为那一面墙刚好挡住了那个挂在那里的女鬼，我就不用看到她。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都这样睡觉，可是到了那天晚上我特别特别的不安，我总觉得有事要发生，甚至心里面在想是不是他要下来了，他是不是要开始伤害我的家人了，我非常害怕，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又觉得好恐慌哦。我就说嘛，虽然我爸爸是一个很两光的天主教徒，可是家里还是有圣经跟这个念珠还有十字架， 我这是我家里面唯一觉得我觉得很神圣的东西，我就去把这些东西翻出来，晚上呢睡在席子那里，我就抱着圣经，抱着念珠，抱着十字架，总觉得他好像会保护我。然后当然小孩子说着说着还是沉沉睡去，我不知道睡了多久，外面有很大的风雨声，突然间我闭着的眼睛感觉到屋子里面好亮好亮，然后我就睁开眼睛，突然间骤然睁开眼睛，吓了一大跳，屋子里面真的非常的光亮，就好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个屋子整个是白色的，然后是非常亮，你会觉得是外星人来了就要把人掳走的那种光线。我心想这是什么情况，然后我还担心自己是在做梦，我回头看了年幼的弟弟，发现我弟弟在挣扎，他就是在挣扎发出声音，可是他醒不过来，感觉他试图要醒来但醒不过来，我非常确认不是在梦中，然后我就环顾了四周，心想说他是不是要过来了，可是那个光亮的感觉又给我一种很安全的感觉，说不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一抬头，那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照片，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有兴趣朋友可以上网找一下，据说在民国60年的时候，美国空军还在台湾驻守的时候，他们在外海然后巡逻，那天天气也不是很好，然后这个空军呢就是拿相机在高空对着一团乌云拍了一张照片，但之后那一张照片洗出来呢，居然是观世音菩萨站在龙背上显真身，所以这一张照片后来流传的很广，那也是有人送给妈妈，妈妈那时候开始有一点点想要找一个宗教开始去信仰去信奉，所以那一张观世音现身的这个照片就挂在墙上，所以就在我的正前方，我就环顾四周之后一抬头，我就看着那张照片，然后当场就傻眼。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接下来就要请大家继续收听了，因为这故事太长了，好像听得有点过瘾，对不对？哎，就是要让你感觉到一定要听完结局啊，就是要勾着你来听下一集。我家来了一只鬼，这只鬼到底后来怎么了？他为什么要来？我看到了什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记得锁定我们有很多的频道啊，KKBOX 啦，或者是呢Spotify 啊 ，Google Podcast 啦，或者是那个叫 Sound On 啊 ，First Story 啊，都可以。但如果您要给我们留言、留建议，或者是我向您征稿，您身边有什么可怕的、灵异的、鬼怪的或者是诡异的这些故事，欢迎你来投稿。然后呢，最希望大家到这个 Apple 的 Podcast 里面去留言给我们评论，这样子我们才会被看到到底有多少人喜欢这个节目啊！喜欢我的朋友呢请关注，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来留言啊，给我一些故事，给我一些题材。如果你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将来也许有一天我会请你来节目里面说说你的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节目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记得要每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然后尊重每一个不同的空间跟领域，我们只要堂堂正正三昧真火烧得旺，就什么都不怕。下次再来鬼哭狼嚎，拜拜。